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来到我的 Podcast 第62集。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牙科材料里面算是运用最为广泛之一的树脂。树脂呢，因为生物相容性还不错，不太会引起身体的过敏反应，被广泛应用在粘着假牙、粘着矫正器啊、制作临时假牙或者是补牙等等。今天主要是针对补牙树脂的演进以及它的优缺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树脂这个东西呢，如果说你不是化工的或者是材料的底子的，或许对它比较陌生。我自己呢，自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认识树脂这个东西是从第一版的侏罗纪公园也就是30多年前那一版的侏罗纪公园，有一幕他在说科学家呢把一只恐龙时代的蚊子它吸了恐龙的血，然后就那么刚好的它吸饱了满肚子恐龙血以后躺在树枝上面休息然后这一根树枝呢又这么巧的刚好被划破一个伤口，于是流出了天然的树脂天然树脂呢，它是由树木伤口流出的一个粘稠的液体对树木有一种保护作用。那这个蚊子呢，他睡觉睡到一半可能就莫名其妙的被流出来的树脂给包覆住了。天然树脂呢，它有时候在接触空气和阳光的情况下，它就会变硬这一只吸满了恐龙血的蚊子就被树脂包覆，形成了琥珀得以保存了数百万年都没有被破坏让现代科学家可以取得恐龙的 DNA 那树脂呢，就是一个这么神奇的东西它可以从具有流动性、可塑性，像是粘土一样经过了聚合反应以后，转变成为坚硬的固体。在牙科里面呢，疾病排行榜第一名的蛀牙我们在选择填补蛀牙的洞的时候正好利用了树脂的这个可塑性以及它的生物相容性还有可以跟牙齿粘着产生这个粘着力这些特性造成目前树脂算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填补材料了。那树脂有没有什么先天缺陷呢？所谓有一好没有两好树脂它在硬化的过程里面，它是透过了聚合反应聚合反应呢，会造成树脂本身体积的收缩，体积收缩呢，在蛀牙的填补上面会造成很多问题首先呢，树脂本身的收缩力道如果超越了树脂跟牙齿之间的粘着力就会造成呢树脂跟牙齿之间产生一个小缝隙。根据研究牙齿跟树脂之间的粘着力如果小于17个 megapascal， megapascal 是一个压力的单位那17个 megapascal 呢是树脂本身聚合时收缩的内聚力牙齿跟树脂间的粘着力如果说少于17，那就会造成树脂一收缩，牙齿跟树脂之间就分离了。牙齿和树脂之间分离产生的小缝隙，会进而衍生出补牙完毕后的牙齿敏感，或者是二次蛀牙，甚至是补的东西脱落等等的问题。要克服树脂在硬化时收缩产生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着手首先呢，是树脂我们会分层填补这样一来可以降低树脂的收缩量。再来呢，就是树脂聚合的时候呢，我们透过照光来让树脂硬化照光的这个光它的亮度我们由弱慢慢的转强，这样一来也可以降低树脂的快速收缩。另外透过树脂和牙齿之间的粘着力的提升我们牙齿跟树脂之间呢会透过一个粘着剂来做粘着，加强它的粘着力粘着剂的演进从最古早的第一代到现在也已经演进到了第八代了材料依然是在不断的进化。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在抵抗树脂硬化时产生体积收缩造成的后遗症，但是即使呢我们降低了树脂的体积收缩，也增加了树脂跟牙齿之间的粘着力就算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取得了成功，修复了受损的牙齿，但是还有一个大魔王 这个大魔王呢叫做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这个东西、哦、我们简称它叫做 MMP。 它是什么来头呢？它其实是我们自己身体本身产出来的一种蛋白酶、哦、它会随着时间破坏树脂和牙齿之间的连结、哦、导致说树脂填补的当下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可能过了五年十年还是产生失败的原因、哦。于是呢，目前科学家也在尝试用不同可以抑制 MMP 活性的成分，把它添加到树脂的粘着剂里面，试图让 MMP 破坏树脂粘着力的效力、哦、降低甚至是消失。那除了树脂材料本身的一些先天缺陷、哦、我们在补牙的时候啊，也很害怕口水或者是血水污染到要补的牙齿表面、哦，或者是蛀牙没有挖干净啊，或者是我们照光的时间不够，这些种种的因素、哦、都会影响到我们补进去的树脂到底可以撑多久。因此补牙、哦、其实是非常要求技术的一种治疗、哦、而至今呢，牙科材料里面、哦、还没有任何一种大家敢说可以撑一辈子不会坏的材料、哦。那树脂呢，因为材料本身的一些先天缺陷、哦、我自己呢是建议大家对于树脂的填补应该还是要定期的去追踪哦。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啦。如果对于矫正牙科方面还有其他任何问题，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让我知道哦。